我们今天是第五课，主日学的课程第五课，关于主再来，关于主再来。我们在前几课，第一讲第一课到底有神没神，第二课基督的为啥信耶稣，其中包括耶稣的受死，然后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今天第五讲耶稣再来。这个关于在主耶稣身上，他本身有四大神迹，一个道成肉身，一个这个从死里复活，还要升天，还要再来，这是在主耶稣身上四件大事，所以这是非常的基要的真理。传异端邪说的人往往做文章就在这四件大事上，这个说法那个说法，把基要的真理给我们扭曲，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几方面下一番功夫，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打好基础是非常有必要的。关于耶稣再来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再来什么情况呢？他再来是公开的来，你像东方闪电今天说女基督来了，是偷偷的来。有人给我传东方闪电，我说了让咱们去见一见基督去，他是不能见的，因为咱们灵性不够的。那么今天这位基督来了，我们还不能见，不够格。那么这不真正基督来了，不用你找基督，是基督找你。各位一定要弄清这个，你就在家等着。主耶稣早就说了，不要说基督在东边往东跑，基督在西边往西跑，你只要有生命倒是跑不了你，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再有这种各种变相的邪说，我们不再上当受骗啊！今天用不着我们去拜访基督，基督来了是找我们来了，不是你找他，他找你。这点就是，这虽然是一个这个事情很普通，这是个关键的话，各位弟兄姊妹都要注意。基督再来是公开的来，公开的来，不是偷偷的，不是让这个弄得很玄妙，是弄得玄玄乎乎的，不是这样。另外他公开的把自己显现给世人啊，而且基督来的时候呢，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到十一节说来，他是个人的问题，个人来带着身体来。什么身体呢？灵性的身体。基督复活了以后是灵性的身体啊，所以基督再来了不是肉体，要肉体的话就等于基督第二次道成肉身了嘛，对不对？不是的。那么今天从东方闪电说女基督来了，还说是他爹是山东人不是河南人，这不是纯粹胡扯。如果我们有点圣经基本知识的，一听不对头，不对头。那就这样，女基督弄得鬼鬼神神的，我们拜访拜访还不够格，是不是？基督来带着灵性身体来，而且眼都能见到的，公开的见得到的，而且来的时候带着能力来。圣经上马太福音二十四告诉我们，驾着云降临，对不对？众目看见他都哀哭切齿了，明明张显显的来，而且大有能力的来，是吧？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卑微的，不错，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是个卑微的可怜的，人家瞧不起他，连个生产的地方都没有，跑到马槽里等等，是卑微的，受欺负的，人家羞辱他，辱骂他，玩弄他，戏弄他。因为啥？他是要背负世人的罪，他是来当赎罪祭，所以他存心谦卑， 以君师。等到基督第二次来是荣耀的来，这些话呀，求神圣灵怜悯们。虽然话很简单，都是非常的扼要的问题。第一次来是卑微的，第二次来是荣耀的，大有能力的降临的，能力到一个地步，众人看见他都哀哭切齿，但是基督徒看见高兴欢喜快乐，这不一样的啊。关于基督再来有三种说法，一个就是灾难前被提，灾难中被提，灾难后被提，有的是历来教会里有三种说法。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缘故，不多讨论这个灾难前，就是耶稣啊，在七年灾难前来呢，还是在灾难当中来呢，还是在灾难完了以后来呢？历来教会里有三种争论。不过我告诉各位，争论是争论，灾难前就是说教会在灾难前被基督来被接走，这种接受的人大多数是这种领受灾难前被提，我本人也是领受灾难前。当然灾难中灾难后也他们也引经据典，今天有时间我们不引证他们，总的一句话，他们把圣经没有完全读明白。说一句话，那《使徒行传》有一句话，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各位有这句话没有？他们就根据这一句话，既然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艰难，所以我们就一定是灾难后被提，因为经过灾难经过艰难嘛，对不对？那么岂不知这节圣经作为他们一个顶门杠，这节圣经就他们就没引证对。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这个艰难这个字我查了查英文圣经，就不是灾难的意思。我们所说将来有七年灾难，七年灾难这个灾难俩字是摧毁的意思，整个把你搞垮，摧毁破坏。这个艰难的俩字是苦处的意思。我们谁不生点病啊，在世上活着生点病啊，有点贫乏呀，失业呀，这个找不到对象啊，婚姻问题啊，家庭各方，谁没有难处？这就叫经过许多的艰难，这俩字是这个意思，苦难的意思。而且说再有一个许多的艰难，大灾难是空前绝后一次。那么要照他们这么理解的话呢，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大灾难，这哪对这个圣经？这不对吗？这个是不是大灾难空前绝后？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的教导，对不对？所以他们根据圣经说这个就灾难后被提了，先经过艰难。圣经啊，求主怜悯，我不是批评他们，没有读明白，没有读明白，所以主张灾难后被提。这样人我都见过，还跟我交锋批评我啊，这明明灾难后吗？我说姊妹，咱不要辩论，你主张灾难后被提，那就先经灾难后被提，那不要紧，你咬紧牙关做好思想准备，经过大灾难，大灾难以后你被提，那么你得先过经过灾难。我说那就是你呢，你等着主耶稣呢，不是等着主耶稣，你是等着灾难，不是吗？灾难好，要死掉三分之二的人，圣经说灾难就要死掉三分之二，那么就你这个你有生命了，可能三分之一你是属于三分之一的，把你留下，你没有死亡，那也得把你吓一跳，扒了三层皮。七年灾难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那闹笑话的那个不敢。我说你主张灾难后，那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咬紧牙关做好思想准备，准备这个大灾难临到你，对不对？ 我说我不等灾难，我等主耶稣。所以我相信教会是在灾难前被提，教会不经过灾难，因为这灾难是刑罚恶人，刑罚以色列的。各位，教会今天因为什么刑罚以色列？今天犹太人把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罪主要算账的。当初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句大话，这个罪归在我和我们子孙身上，有这么句话没有？主耶稣说，神说我记着呢，那就在七年灾难的时候和犹太人算账。所以呢，圣经说七年灾难的本质是为犹太人，也为世上的恶人，就是罪人，为他们预备的。我们是与这个无关，他们逼迫神的圣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我们一祷告起来，亲爱的主耶稣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们对主耶稣是这个态度。他们对主耶稣钉了十字架，我们两个一样吗？他们应该受刑罚，我们是乖的儿女，听话的儿女，顺服的儿女，我们受了灾难，神难道不公义吗？这跟一家里俩孩子，老大不听话，老二听话，老打老大可以，你打人老二干什么？你在哪儿也讲不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领受灾难前被提，教会不经过灾难，教会不经过灾难，这就是救恩的最后一步。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不专题讨论这个，因为这样一谈恐怕我们得花上起码得一小时才把这个灾难前灾难后灾难中说清楚。不过有一个结论，我们的主张，我们的领受是灾难什么前，这种领受是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一个领受，而且合乎真理。比如说也是不说不说的，结果又说这个啊。比如说我就简单说去，比如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到二节怎么说的？门徒耶稣要离开门徒了，门徒就忧伤了。主耶稣怎么说的？你们心里怎么样？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回到天上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一开头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必接你们到我那儿去。你要不让我们忧愁，这是主耶稣的话。如果把我们教会放在灾难里头，一会儿地震了，一会儿天崩了，一会儿饥荒了，一会儿死亡了，一会儿战争了，死掉三分之二，我们人有血肉之体啊，把我摆在这个环境里头，人家那边闹地震了，那边都出了问题，你不能害怕。我说我做不到，我非忧愁不可。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就这一句话，主啊，你要叫我不忧愁，你干脆别叫我经过灾难，你让我愁我也不愁了嘛，对不对？所以他这句话说就是灾难前被提的一个根据。还有其他经文呢，我们不是受刑，我们是预定得救恩的人，各位。所以这个问题呢，谈到主再来是必须提两句，我们的领受是灾难什么灾难前被提，这个要有兴趣以后有时间详细说说。他们主张灾难中灾难后根据哪些经文，一句话哪个经文也没把圣经读明白，断章取义啊，这个那么我们就这么一说就完了。因为我们不停在这个地方，我们的领受是灾难前，正因为灾难前我们的心里满得安慰，灾难再严重和我和基督徒无关，我们在灾难发生之前我们被神提走，我们回到天上去，所以我们的福分就大得很了。关于主再来分两个步骤，不是一下子耶稣就降在地上来，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像先叫给他起个名叫安静显现，安安静静的显现，安静显现。 第二步叫荣耀显现。第一步安静显现，那个根据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5到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15到17节，这一节圣经我们也不翻了，我把大概意思说一说。那就是主耶稣在安静显现的时候，将他来的地点是降在空中，从天上降在空中，他在空中有三种声音呼召教会，有三种声音呼召我们：神的号筒、天使长的呼叫，还有神的号子、神的声音呼叫我们。这一呼叫我们，我们有因信耶稣重生得救、有新生命的人，我们里头有响应。就好像一个大的吸铁石，这一个大的吸铁石专门是吸铁的，桌子上有许多洋钉、小钉子、小铁渣，这个吸铁石从这一过，嘣嘣嘣嘣嘣都得上去，因为它有磁性。你要是金子，人家吸铁石也不吸金子，你自己我是个金子，你金子你金子的，你人家吸铁石从这一过的时候不吸金子，专门吸铁。那就是说我们有生命的人，人家基督来了是吸那些有生命的人，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阶段，基督相见在空中，降在空中有三种声音呼召教会，有声音的、有生命的人都有响应，没有生命的人，世上的人还在那大盹睡觉，还在那迷迷糊糊不知道。我们走的时候悄悄地走了，立刻怎么样？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头死了的人先复活，别说我父亲、我母亲、我哥哥，他们都在基督里，现在离开世界了，他们基督一降在空中，三种声音呼召教会，像我哥哥、我父亲、母亲有生命的人都复活。一复活，他们的原来是肉体变成是灵性的身体，然后我们这还活着的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插进主耶稣，现在就来，我们就不经过死味了，我们立刻改变。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活着的人改变，都改变成灵性的身体。根据什么你说灵性身体呢？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弟兄姊妹有时间查的，哥林多前书15章啊，大概是50节，没关系，反正这一章里肯定有这一句话，灵性的身体啊。然后我们这一复活变成灵性的身体，我们的血肉之体就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了，我们就进入到什么了？灵性的身体进入了真正的永生了。现在我们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是得到了永生生命的种子，我们有这个生命的种，这种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有了生命的种。但真正的永生，像基督二次一回来，我们身体一改变，变成灵性身体，从此真正享受到永生，进入到永恒的世界去。这一段叫，换句话说，安静显现期专门找教会，与世人无关。那个时候一定发生好种种现象，什么现象？家里各家丢了人了，比如说夫妇两人睡觉的时候，丈夫是基督徒，妻子不是基督徒，第二天起来丈夫没了，妻子一睁眼看，哎，哪儿去了？找人，找她丈夫，对不对？父亲找儿子，儿子找父亲，妻子找丈夫，丈夫找妻子，或者正在上课呢，老师没了，怎么讲课？讲讲课怎么没人讲课了呢？你问怎么人都哪儿去了？这家丢人了，那家丢人了，也可能报纸登起了寻人启事， 找人，家家找人，你找了呗，这家都丢了人了，人都没了，互相一联合，你也丢人了，我也丢人，人家说闹了半天所丢的都是基督徒，这才大家恍然大悟，人家基督教早就说着哪年将来教会被提的，莫非人都被提了，世人着了急了，悔之晚矣，总有这么一天现象。各位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的盼望，这一段叫安静显现，世人不知道，世人不知道，谁知道啊？基督徒知道，有生命的知道，这叫安静显现，把我们提到空中，我们先到空中，不先到天上，空中，基督也降在空中。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在空中待多久呢？在空中待七年。我们一被提，我们身体得赎，这叫身体得赎。今天我们这个身体不得赎吧？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这些东西败坏都辖制我们呢。到那时候我们变了灵性身体了，一切疾病灾病死亡没有了，所以我们的身体从那里头就给我们变化出来了。这样说吧，重的是朽坏的，重的是败坏的，重的是丑陋的，起来变的是一个荣耀的。所以我们信耶稣就有这么样活盼望。我记得不错的，好像上次我提到那个蝴蝶儿，是不是在这说过？那个小蝴蝶丑陋得很，但是它有蝴蝶的生命，它早晚的蝴蝶它变成会飞的翅膀，美丽的花般的翅膀。今天我们里头有了基督生命，一定要变成基督的样子。圣经说的，我们将来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和基督的身体相似，相似。这是安静显现的这个步骤的要点。接着我们在空中七年，七年干什么？不是白白的，有两件大事要做。一件大事叫羔羊婚娶。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信耶稣，我们是基督的童贞女，我们和基督是订的婚，订婚的这个订婚的这个礼品是基督的血。基督的血买回了我们这些个贞洁的童女，属他去。到那一天，我们就跟基督就如同结婚一样，我们新郎新妇，我们就变成新妇了，就变成羔羊新妇了。换句话说，我们在七年灾难在空中，我们要七年羔羊婚娶，我们的婚嫁七年，和基督在一起。第二件大事，我们这些基督徒有生命的被提在空中以后，我们站在基督的台前，要受基督的审判。审判这俩字不好听，实际上是就是发奖品，根据你个人信主之后为主做了什么见证。比如说像我信主七十年了，你七十年了，你传了多少福音，几个人信耶稣悔改了，因为你传福音，闹了半天，我七十年仅仅传了一个半。那么另外一个姊妹，人家信了五年，传了五十个，你说我们俩得奖品一样不一样？肯定不一样的。所以呢，人家保罗将来说了，人家有公义冠冕，咱还不知道咱们将来这个脑袋上给戴上什么个帽，也可能推个大光头。是你啥都没干，你仅仅自个儿得救来了，你都被提了，来了来了，谁来了？我一个人来了。你说这个人，你说他得奖品，给他什么奖品？大光头，人家左右四邻都戴上公益冠冕了，他在那光个脑袋，羞愧了，低着脑袋惭愧去吧，惭愧也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知道，要向基督交账的。那么你为了主信主以后为主做了什么见证？方才我听到一个弟兄说到，某某单位里头啊，传福音很难，因为什么？单位里有基督徒，基督徒的行为不好，世人对基督徒的印象不好，因为这些基督徒没有好的表现，这样传福音就很受障碍。 你这样基督徒，你给人福音起了绊倒的作用，你将来见主的时候你怎么交账呢？人问了某某人为啥不信耶稣，我说我就冲着他，我当时我就不信，他没有好行为。将来我们向主交账，一个交工作的什么，一个交工作生活行为的表现。为什么你婆婆不信耶稣？因为你的儿媳妇当得不好。我就亲自听到一个老太太说啊，不，儿媳妇对着老婆婆说，我就冲着你我也不信耶稣。那个婆婆太厉害了，那个老婆婆太厉害了，对儿媳妇呢就辖制太厉害了。儿媳妇说，我冲我的婆婆我也不信。将来如果这个事要是真的话，是真人真事啊，如果真是怨婆婆的话，这个婆婆你说将来见主的时候你怎么得奖品？所以我们在基督台前都盼望基督来，但是我们将来来的时候被提，各位你不要操心，只要你有生命一定把你提走，你不走也不行。谁要你有磁性的吸铁石一过，嘣嘣嘣都得走。有个别的洋兵，那个兵子说我不上去，你不上去也不行，谁叫你有磁性来的？谁叫我们有生命来的？你有生命都得提走，一个不落。但是提走之后你怎么向基督交账？今天你和我在这好好盘算盘算，你怎么见基督交账去？这个账交老交不了，是在那儿交了账以后欢喜快乐，想给你扣上一个帽，公益冠冕或者什么冠冕，是这样的，还是推个大光脑大光头跟着老和尚一样剃得光光的？那么这个将来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各有各的荣光，各位都是灵性身体，灵性身体和灵性身体彼此之间是有区别的。那正如一个电灯泡要有100度的，有50度的，还有10度的，还有5度的灯泡呢，都发光，那个发光的亮度不一样，荣耀不一样。将来我们都是复活灵性身体，但是那个荣耀的成分那个程度各有区别。原因什么？那叫工作奖赏。我们信耶稣不费灰吃摧灰之力，信耶稣因信耶稣白白成义，成了义之后你成圣不成圣，那个人要费付一番代价，这就叫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将来我们得奖赏不得奖赏，在今生你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不关系你得救，是关乎将来你交账。所以我们弟兄彼此劝勉提醒，这是第一次基督来的时候那个要点。接着7年灾难，我们在空中待7年，办两件事，刚才说过了。在我们到了空中的时候，地下就发生7年灾难了。地下发生7年灾难，7年灾难根据启示录第6章到18章有7印之灾，有7号之灾，有7晚之灾。各位，这个灾呀，一个灾比一个灾厉害。你要详细情况，你看看启示录第6章到18章。圣经说，这个7年灾难死掉1/3的人，1/3的要死去的。这么个严重灾难，马太福音24章说是空前绝后的，空前绝后，空前绝后，只有一次。好了，7年灾难完了，基督带着我们众圣徒从空中降到地上，我们就空中降到地上。降在地上在哪里呢？降圣经有应许，降在地上耶路撒冷的橄榄山。我们降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这件事根据启示录1章7节，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这是荣耀显现。这一次从空中降到地上，世上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都看见了。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说的，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看见他，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万族都要哀哭了。赐他的人，反对基督的人，与基督为敌的人都看见了，一看见我所反对的基督，人家从天上来了，这时候世上的万民就哀哭切齿了，但是悔之晚矣了，悔之晚矣了。好，这是一个在来的时候几方面要紧的概况，盼望神怜悯，话虽简单，这些个要点盼望神施恩典能够记得清清楚楚。这传一端往往在这些要点上动点小文章，给你改点篡改点加点减点扭曲点，就变成一端，引导你走错误的道路。这件事不要什么，好在有这个东西没听清楚，因为今天你们也看见了，我是三句话并两句讲了，我现在我气儿我都倒不上来了。因为啥？因为时间就这么一小时，还要讲那么多东西，讲不完怎么办？今天最后一次，是不是？所以呢，我就快快的把它争取时间把它这样。那么这个关于耶稣再来早有预言，耶稣再来不是偶然发生。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在以往我讲到耶稣受死、耶稣复活、耶稣升天，都有预言。这也是我个人蒙恩的一个要点。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都有预言，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所以我们的神今天的救恩成全了，不是偶然的，是神在他远古计划里头就是这么样做，就是这么样做，照样观这基督再来也是早有预言，早有预言。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召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并坐在他荣耀宝座上，这主要说到主耶稣将来要从众天使荣耀坐在宝座上再来，这说到这件事的。天使也有预言，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上次我们说过，主耶稣说，那个天使说，你看他怎样去，他还要怎么怎样来。这句话很要紧的。今天新派信仰的人，新派信仰也说主耶稣再来，他们说主耶稣再来是精神来了，各位明白吗？精神来了，这是新派信仰啊。就今天当前呢，欧美这一代、北美时代就有的新派信仰的人呢，还办神学院呢，还有神学教授呢，还有神学院长呢，培养神学生呢，就在那个里边就公开这么样的信法，耶稣是要来，来是来，精神来了。各位和我们领受的一样，我们的领受什么？他要怎样去，这都大家都看见了，他还要怎样来，都要明目张胆的去，也是看见了，来也是看见，具具体体的来，不是精神的来。比如今天各位你们知道，咱们今天在这儿学习，是不是？我本人没来，你们说了不对，弟兄来了，在哪儿呢？精神来了，这话对吗？这话说我本人没来吗？你们说精神来了，这新派信仰就做这份文章。今天我们的正确的基要的信仰，他怎样去，他还要怎么样，怎样来，具体体体的，一点不含糊的，众民都要看见他，是这样的来法。第二点，关于来的时间，圣经明确告诉你，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关于主耶稣来具体哪一天来，没人知道，没人知道。传一端也就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 说他知道想安息日会的人们专门计算耶稣来，计算了百十年来了，计算了好几次，哪次也没灵。在英国也有人计算这耶稣哪天来，而且号召大家到哪个山上穿白衣服等候耶稣来，把房子地都卖了赶着等耶稣来，结果到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到那时候耶稣没来，有人看看表，该来了还没来，又过了两分钟没来，那个我的表太快了，再等五分钟，再一看没来，没来，最后各回各家去了。历来算耶稣再来的呀，好多人在算，没有一个算灵的，因为圣经早就告诉你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所以谁要传耶稣我知道，甚至说我受到了神的启示，不管说什么他说出具体日子来是个异端邪说，你不要信啊，你不要信。所以但是呢，圣经说那日子时辰没人知道。我们中国发生一个叫三班仆人，专门算耶稣还有三年来，他钻空子。那么我们有人问他了，那么他三年来，这话是1989年6月份说的话，今年多少时候了？1989年，现在过去将近18年了，耶稣来了吗？也没来。他说啥？我知道，我一天祷告3小时，一天祷告8小时，我们祷告8小时，所以我们知道，他知道。嗯，后来有人问他，那不是那时辰那日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吗？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没人知道吗？他说啥？是啊，圣经说是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但没说哪一年呢。你说他会钻空子吗？所以传一端的都是这个做法，他钻空子。是啊，年日子月日不知道，但是年没，圣经没说年不知道，圣经没这么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没人知道，他就钻空。所以哪一年我知道，还有三年就来，骗了好多的人呢，把我们的当地的骗了好多人。各位，这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幕后的日子，耶稣真要来之前，有许多歪门邪道的东西，各位啊，可得求神圣殿。再来日期怎么样？没人知道，但是来的预兆早告诉你了，具体日子没告诉你，在来之前有预兆，有现象，这些事儿告诉你了。这些人，第一个，我们根据几处经文，弟兄姊妹下去以后，你们有时间自个儿去来补充这个。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5到7节，12节到3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哥林多前书15章，提摩太后书3章1到7节，根据这些经文把它综合起来，告诉我们这主耶稣来以前有预兆。现在这里要综合起来提到10种的预兆，有10种。第一个，假基督，各位将来也知道有假基督出来，那个东方闪电就是假基督，他说他是女基督，这现在不已经知道？还有其他人说我是基督，这人被枪毙了，叫吴阳明，被枪毙了，我是基督，所以你们姊妹们都得和我联合，所以他奸污了妇女130名，因为跟他联合啊，我是基督，姊妹们糊涂，哎呀，和基督联合多荣耀呢，130名，这人现在被政府枪毙了，你基督被枪毙了，各位看见没有？那假基督出来，将来有假基督。 假基督就是敌基督，敌基督。他这个本质就是和基督为敌。第二，打仗的风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看看今天世界上的动态，今天这儿打那阵那儿打，民打民，国打国，今天你听一听这个战争的风，这个风声是一直不带没断绝了，现在又来一个这个花招叫恐怖主义了啊，不明着干了，悄悄来恐怖破坏，这些东西各位，这都是几一二百年前古时候没有发生，没见过这些怪事情。打仗的风声，饥荒，饥荒自古以来就有饥荒，这不稀奇，但是这里头指的主耶稣来之前那个饥荒灾难，饥荒的严重性更大，面积更广，越来越广。还有瘟疫，第四点，瘟疫，各位你看一看，各位得要明白圣经的话，你看头前年是去年不叫 SARS 病吗？各位记得不记得，把大家弄得全世界人都弄得恐慌不得了啊， SARS 病好不容易现在压住了，现在其实也没完全压住，又来一个禽流感，你看这个怪名你听着没，禽流感，又来禽流感，慢慢瞧着吧，又不又来什么东西了呢，不断的有这个东西，瘟疫，地震，地震的问题也不稀奇，自古以来就有地震，这里是说地震是什么，越来越频繁，而且级别越来越大，危害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我手头有一个小册子，是人家地震局统计的数字，就从这个数到了数百年来，人家是某年某月哪儿发生什么事，这种小册子夹在我圣经里的，让小偷给我偷走了，所以我就没办法，不然我把那小册子拿着念着大家听听，地震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各位听着吧，一会儿这儿嘣冒一泡，一会儿那儿又冒一泡，事儿多着，越来越频繁，级别越来越大，危害力越来越大。人们啥情况？地震，还有不法的事增多。现在你看一看人，今天我到这儿来以后，我还不敢没有发言权。在我们国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买什么东西没有安全感？买什么东西？这是真的是假的，得好好衡量衡量，懂不懂？这都真的是假的，伪劣商品一大堆，哪儿都有伪劣商品。最可笑的一件事，我有个亲戚卖皮鞋的，我有个亲戚，他那皮鞋卖18块钱，没人买，他气的，干脆我写个180。他把18块钱鞋签个名，变成180，没几天鞋卖出去了。因为啥？人们稀奇，这个鞋180，你写18，一定是不值钱的鞋。别问人写个180倒卖出去，就这么样的。现在的社会上，买什么没有安全感？人和人之间说话没安全感，他说话真的是假的？他有啥目的没有？其实都斗这个心眼儿。现在，各位，不法的事增多，人还什么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今天这么吃啊喝呀、啊，结婚呐、啊、蹬腿呀、啊、离婚呐、啊、离了再结呀、啊、再结完再蹬啊、再蹬完再离啊，就天天搞这个。现在弄成什么了？弄成个同性恋，这就成了什么？怎么成了什么名堂了？现在闹的这个，当牧师的还给人家同性恋证婚呢，还有这个牧师的，这都成了什么社会了？这些事情不稀奇，圣经罗马书第1章就说着呢，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圣经说着的，而且说着这些人必要受当得的报应。所以就发生了艾滋病，艾滋病，艾滋病，人家就说了是同性恋造成的结果， 不治之症，这个病得了以后没救，干干把人干不死，干干死没救，没有药就能救艾滋病，这当得的报应。所以在圣经在2000年前就说到有同性恋，各位这就成什么，甚至我不敢说这儿，甚至于国家法律承认同性恋是合法的，男的和男的结婚是合法的，女和女的结婚合法，国家法律保护，是不是？不是一个国家，咱不说哪儿了啊，其实离咱们不远，不是说议会都通过了吗？啊，议会通过了，同性恋合法。然后有的议员说不对，这个事又议论起来了，现在暂时说还是合法，甚至于请牧师来给证婚，给这俩男的一对证婚，给俩女一对证婚，这就成什么，各位你看一看乌七八糟的事儿，这都叫预兆，这叫预兆。爱心又嫁又娶啊，今天呢、啊、这人们今天拿那个结婚最可笑的真事儿啊，还有试婚的呢，俩人先试试，咱俩先把婚结了，在一块住上半年，合适了咱俩就算夫妻，不是不合适了咱俩就拜拜。因为有一个人呢，他到我这儿跟我讲，我说你到底你俩结婚没？我们俩没结婚，我没结婚，那么跑一块儿去，我们那地方风俗习惯就这个习惯，可以试一试，男的和女的试试。啊，不过不办酒席，不办酒席，偷偷的女的搬个行李就搬到这个男人家去了，俩人就住在一起的试一试，这叫成什么呢？合适了劝夫妻，不合适了就蹬腿，这叫什么现象？有好多人就男人的俩人谈恋爱就没有关系，确定了俩人就同了居了，这事儿不是很普遍现象吗？这件事都在神眼中看是可憎的，就是社会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唯有一件事，爱心冷淡，没有爱心，不讲爱，讲阶级斗争，讲你死我活，斗的结果是你死了我活着，注意啊，别弄错了，不是我死你活，是你死我活，你得死了我得活着，各位，这就是现在就这个哲学。好了，根据提后三章一到七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七节关于道德败坏方面，这里圣经给我们提了20种，一个危险的日子，再有专顾自己，再有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就拿今天人类说呀，今天人类对父母孝敬父母的概念越来越淡薄呀，越来越淡薄呀，甚至有人说出这种话，他还是基督徒，因为圣经说了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两个结了婚跟老弟就不能住在一起了，因为我们已经二人成为一体了，您的老弟你住在一起不变四人一体了吗？就这换句话变相说老弟没人养活了，各位这个概念，好的把钱拿出个100-200往父母那送，花吧，这就叫孝敬父母最好的。各位，有人连这一点都没有，这都是末日必有的现象。各位，忘恩负义，忘恩负义，心不圣洁，人的心坏了，这里边出来的恶念，种种的坏点子多得很，多得很。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今天你要提出，现在有两种现象，传福音吧也难也容易， 现在人心啊，有的人比较心里头啊空虚的人，感觉到人生活着没有兴趣的人，一个川兵有时很容易他就接受了。但是另外一种人就是不容易接受，因为什么？环境比较好的人，有钱有势有洋房有钱，吃喝玩乐无所不为。我本人活着就是神，我不需要信仰。这种人，有钱的人不需要信仰，怎么样？爱宴乐，吃吃喝喝，玩玩耍耍，爱宴乐，不知道明天就要死了，不管这个事儿，自高自大，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意等等，这就是末后时代道德上的败坏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叫预兆。还有其他的预兆呢？什么？外邦人数得救的人数要填满了，这是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教导。外邦人得救的人数要填满。各位啊，从这里看，我们外邦人信耶稣有个数目的，有个数目的，在神的旨意之中有个数目的。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位，这个是最后那么一位，他一信了耶稣进入教会，就救恩的门就关上，总有那么最后的一位。这一位我一直的准备到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我要拜访这位，可能是姊妹，也可能是弟兄。他全世界外邦人就他最后一个，因为差一个数也没够嘛，对不对？哎，就是他一归上主面前，一归向基督，得了新生命，在神的计划中够数了。这一位咱们一定要拜访。外邦人数填满，另外福音传遍天下。各位你看看，今天传福音的方法很多呀，这个小东西呀，实际上是为福音效力的。各位，这小东西，各位，我记得在30年前的时候，那个东西有这个桌子大概1/3大，那个大转盘是这个东西，是横着转的，大盘子就这么大，那都几个人抬呀。今天这小东西装在兜里头，就把你说的话都给录上去，就我说话都在这里头。这还有比它小的，小一半的我都见过，小一半跟火柴盒大一样，那小东西搁在那儿，悄悄一按上，说吧，都录上去了。干啥？为福音效力。今天电台广播深山卧户里头都传到了，我认识好几位都在深山那住着，他是传福音听福音听着的，全家跪在地上认罪悔改，是这么信的。因为他住在高山上，用不着天线，用不着那个天线，因为他在高山上，那个电波对他来说特别的方便。他们家里头那山上就有三户人家，一户人家是个老光棍，再一个就他哥哥家，再有他家，一共的山上就有三户人家。他们晚上没事情，全家人听这个，天天每天听，每天听，听了好几年，没事就是作为一个消遣，作为一个娱乐听，全家听。他说就有8天我也没听，有8天没听。为啥8天没听呢？那个弟兄信了耶稣了，下山参加同工会去了，所以没听。他说我就8天没听，因为啥？去后来他服侍神了，参到城里头下山下去参加同工会去了，8天听，听着听着就人家电台说了，哪位朋友们，电台的朋友们，现在你听了这个福音之后，愿意接受耶稣为你救主，你现在就地你跪在你的床前或者适当的地方你跪下，你来跟我祷告，就这么信的。说福音传遍天下，你以为福音传遍凭着2条腿呢？不是的，今天这个方法很多呀。还有你说这个方法，现在这个叫什么 email， 这个电子信息，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奇妙。我的姊妹在这个地方发了 email，中国就能接到，地球一半他的那边这边写的信巴巴巴巴掰一掰那边过去了。你说这个东西现在多么啥，都是为了福音效力。 都非常福音广传，这也是一个现象。所以弟兄姐妹要希望主再来，赶快传福音。福音者再有敌基督出现，注意敌基督出现，圣经告诉我们敌基督的灵现在已经有了。什么叫敌基督啊？就和基督为仇，为仇。哎，这个现在只是说有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但是有限制他的，不许他随便过分来敌基督。这个限制他的就是圣灵今天还在地上，所以圣灵限制他，不许你过分欺负我的儿子民子民们，不许你。等到教会一被提，圣灵陪着我们回到天上去，地下就属于敌基督，敌基督的国度了。敌基督都为所欲为，老子天下，那时候人类都落在敌基督的手下了，那就遭了大罪了。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法律，这种不法的隐意多，敌基督，敌基督有公开的敌基督，有变相的敌基督。今天为什么有这么些个异端？实际上也是变相的敌基督。今天练这个气功啊，气功啊，气功啊，人们让你练气功容易接受，让信耶稣不容易接受，实际上都是撒旦的邪灵在那儿运行做工的结果。我亲眼看见的，有一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国外这个弟兄来了，我们招待他，我们去参加一个气功表演团，我们进到里头去了，这个有那么一段节目，气功师出来了，一个女的出来了，往那一站，气功师在她身上这么一葫芦，这人就变硬了，硬了以后就抬起来，有三就人，这人就成直棍了，脖子上一根剑，就是练剑那个剑，武术那个剑，脖子上一根剑，腰眼一根剑，脚后跟一根剑，三根剑就把人支起来了，就这个人就支起来了，懂不懂？然后把脚上那根剑打掉，两个人两个剑，腰上一根，脖子上一根，还站着，把腰也打断，就一根棍顶着那个脖子，他人还在空中悬着，懂吧？然后他这个练气功的怕你怀疑他是不是这底下有什么东西，咱们葫芦葫芦告诉你没东西，就这么一根棍儿。我就明白，大家就鼓掌啊鼓掌啊，我就明白了，撒旦的邪灵。我们那个朋友没看够，我们看了第二场，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找那气功师去了，我说师父，一会儿再表演的时候我给你当模特好不好？你怎么当模特？我说让那位女士别出场了，我在台后头待着，你说你出来，我说我就出来，然后呢你在我身上爱怎么做怎么做，让我抬起来就抬起来，我代替他行不行？我心里说，我心里有底，你这是撒旦捣的鬼，我里头有圣神的灵，管到今天你要让我当这模特，你管到今天退票，没人看你的这场戏了，对不对？你那一糊了我，我心里倒奉耶稣的名，撒旦退去！他糊了糊了糊了不灵了，他不敢。他说你懂气功吗？我说我不懂，您懂啊。我在说你让我干啥干啥，他不敢。其实我心里有底，你敢，你才不敢呢。这都是形形色色的东西，变相的撒旦魔鬼捣的鬼，都是敌基督的灵在这世界上运行的。今天形形色色的，形形色色的，有信仰的人，我们心里一清二楚啊。看这个世界现象，主耶稣来以前必有的现象。还有个重要标志，基督再来之前干什么？大家听消息啊，将来耶路撒冷的圣殿要建成的， 圣殿。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在主后70年被罗马将军给破坏了，到今天没有圣殿。根据圣经的记载，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记载，将来有敌基督坐在圣殿里头，自称是神。敌基督自称是神，坐在圣殿里头。如果坐在圣殿里头，没有圣殿，他往哪儿坐呀？所以肯定将来基督来之前，以色列人的圣殿还得要建成。有两个人告诉我，他到过耶路撒冷，见过一个建殿委员会，是一个少将挂帅。他说我们今天建造圣殿的金子、木料，这些等等的，我们都石头都预备好了，而且我们的石头都是随着太阳光的不同的光向强度反耀出那个光辉，都不同的光辉，那是一种宝石。我们现在石头、金子、木料都预备好了。那么我的朋友问他，那么预备好了为什么不盖呢？他答复的很巧妙，时候没有到。什么时候没到啊？神没发命令，等到一定的时候，在神的计划当中，神说盖，这一个字盖圣殿，这马上拿今天的科技盖圣殿还需要46年呢，肯定用不着，恐怕有半年这个圣殿就起来。这边圣殿起来，我们一定全世界一个大消息，电视台上、报纸上一定登，一定登，请大家注意这一条。一听到以色列人盖起圣殿来了，各位你可不要再睡大觉了，耶稣正在门口就进来了，我们的心里就更得赶快迫切等候耶稣基督。记住，注意这个大标志。再有，以色列要复国，以色列人亡国了2000多年，1948年5月14号已经复了国，复国了，正是应验了以西结书37章的应许。那像骸骨，以色列亡国了2000多年，像骸骨一样不能复活了。这神叫以西结说，你把那骸骨发命令，让他长上筋、长上肉，包上皮，吹上气，就成为大军。所以以色列已经复活了，到现在1948年已经复了60年了将近。各位，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也就这些等等现象告诉我们，基督，那现在我们你我今天这个时代来说，基督真是快来了，真是快来了，我们真是心里头战惊恐惧的等着他来。那么基督再来干什么？基督再来成就救恩。因为弟兄你知道，今天我们得救，我们是什么得救了？灵魂得救了。各位，我们的身体没得救啊，人的构造有灵魂体，我们的身体得救了吗？就今天像我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就这个样子，这叫什么身体？这要改变的，那叫身体要改变，灵魂已经得救了。所以23篇，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灵都复活了，但是我们的身体现在还是在败坏辖制里头。当第二基督二次再来了，我们身体一改变，我们的身体变灵体了，从那开始我们的身体也得赎了，所以灵魂体都得赎了。所以今天基督再来，身体要改变，这是救恩的最后一步的工程，最后一步的工程。这是基督再来对我们的关系，就是完成了救恩的最后一步。另外一点，我们感谢神来接教会，来接我们来了。就放在我说三种声音呼召教会，接教会来了。这地上不是我们永远永居之地，这不是的，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真正家乡在天上。但怎么上天呢？就是基督一来，我们身体一改变，死基督里死了的人复活改变， 两下都变成灵体，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从那时起，我们就进入真正的永生了。各位，关于被提的问题，不需要你操心，只要你有真有新生命，神都要把你提，一个不落。这里呢也有个说法，也有个说法，什么说法呢？这也是教会里头历来争论的。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谁被提呢？得胜的被提，这是一个说法。再一个说法，得救的被提，对不对？得胜的被提，那换句话，不得胜的不提，不是留下了吗？得胜的好的，一句话简单说，好的基督徒都走了，坏的基督徒都留下了，对不对？这是一种说法，得胜的被提。再有一种说法，那什么，得救的被提，凡有生命的 都被提。我个人的领受是第二种，凡得救的，你有生命的人都被提，一个不落。简单说道理，什么叫得胜的？得胜的俩字，得救不得救我知道，我有新生命，罪得赦免了，我知道我得救了，这个界限很清楚。得胜不得胜，什么叫得胜？怎么叫得胜？得胜的标准是什么？好，你就说我昨天昨天我以前都得胜的，昨天晚上跟妻子和丈夫发了大脾气，是不是就不得胜了？要照这么说，今天早晨耶稣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得胜了？那你哪一天就要得胜？再就说，哪一个人敢说我得胜了，我是得胜的？你敢说吗？你就是外表没偷没摸，你得胜的？你的脑子胡思乱想，你是那么干干净净啊？哪人敢说完全得胜了？这个概念没有。再者说，真的得胜被提了，也就是好的基督徒的被提了。各位，咱们要明白一个真理，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身体有几个？我们的脑袋有几个？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的各位，咱们的这包括全世界所有有生命的，都是一个大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一半被提了，一半留下了，这叫不叫半身不遂了？是不是闹截瘫了？是不是跟人身体啊，这半拉胳膊不会动弹了？好的，这胳膊灵活的，那个就不会动弹了。这何真理吗？这个教会变成半瘫痪了，一半走了，一半留下了。所以我们的领受不是得胜的被提。当然你这么讲可以，意思让大家赶快得胜，那你天天得胜，千万注意，今天你得胜了，不等于一会儿一小时以后你又得胜，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啊，我们的领受这都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们的领受得救的背题，这是救恩最后的一步。今天我们的身体不得赎，神的救恩大功没最后完成，一定把我们身体拯救了，脱离了败坏的辖制，变成了灵性的身体，进入永生状态，救恩大功告成。所以我们的身体得赎是一定要，只要有生命都得被提，这是我们的领受。没关系，如果再为哪位说我是觉得得胜，那咱俩不辩论，咱俩不争论，你只能说你信你的得胜，我也尊重你，你好好天天得胜，你好好得胜啊。那么你就这样，我是也天天靠恩典，我靠恩典，我求主怜悯，随时有问题随时求主保守洗净，我也是追求成圣，但是我始终我不敢说我现在得胜，这个话我到啥时候我也不敢讲。但是您问我我得救了，我敢说到哪时候我说我得救了，我是重生的，我得救了，这我敢说。你问问弟兄你啥时候得胜了，啥时候都不得胜。你看我现在没偷没摸，没打架没骂人，你这我脑子想啥呢？ 里边那个见不得人东西你有没有？有啊，都是一个恶念一个，和主啊，保险洗净，得了，这一洗下去又圣洁了，是这个样子。战惊恐惧的过得胜的做得救的功夫啊，哪个人敢说我得胜了？这再有就是身体问题，一个得胜的被提了，不得胜的留下了，就变成什么了？半身不遂了，不是吗？这个是讲不通的，讲不通。所以没关系啊，没关系。干啥？结教会，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再有就是我们到空中与主相遇，要做工作什么？工作审判。哎呀，感谢主，感谢主。好了，再来在什么地方？我们说了，在哪儿？安静显现起在空中，荣耀显现起在橄榄山，对不对？这个真是这样的。好，那么这和我们教会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教会要被提，身体要改变，和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呢？和主耶稣以来，和以色列人，以此弟兄姐妹注意啊，我们教会所蒙的福分和以色列人蒙的福分不是一个性质。以色列人多么福气，都是地上的土地，地上的福气，以色列人属灵的福气他们没有的，我们蒙受的福气是天上的福气。所以以色列人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得到什么好处了呢？故土全部的土地都恢复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土地有多大呢？给以色列人呢，东边波拉大河，就是今天幼发拉底河，西边地中海，北边哈马口，南边埃及河，这么大的土地，今天耶路撒冷那个小地方巴勒斯坦那个土地，相当于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土地的仅仅的八分之一，现在八分之一啊，就这八分之一现在就打架呢，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干仗呢，将来到主基督二次降临的时候，这个国土都要扩充到这个地步，完全按照神所应许亚伯拉罕那个福，国土要完全恢复，都要恢复啊。和以色列人关系这样。另外，以色列人今天大家知道，从所罗门之后的后代，从所罗门那开始的后代就分成南国北国了吗？他一共十二个支派吗？是吧？等到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十二个支派又都联合起来了，又都联合起来了。这是和以色列的关系。和世界人有什么关系呢？和世界的人呢，只有爱哭切齿了，因为悔之晚矣呀。为什么听福音你就不信呢？你悔之晚矣了，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就没有指望了。另外，主耶稣来了，要审判绵羊和山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什么叫绵羊？绵羊就在七年灾难的时候，敌基督欺负犹太人，恩待以色列国的和以色列国同情的人叫绵羊，和以色列国敌对的人，这种国家和人就叫山羊。将来基督来要审判绵羊和山羊，那么审判绵羊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同情以色列神的子民的人，这个国和民就进入千禧年国，你与神与以色列人为敌的人，将来审判的时候你们就只能进入灭亡。所以审判世人绵羊和山羊。好了，到那时候等基督再一来的时候，各位，撒旦魔鬼要捆绑起来，撒旦捆绑起来扔在无底坑里一千年，这个假基督假先知活活抓住扔在硫磺火湖里，神的三个仇敌都处理了，所以那是人心都苏醒了， 所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大地。那时再没有无神论了，再没有猴变人了，这种种骗人的说法都没了，都认识神了，人心苏醒了。今天人所以受迷惑，受到撒旦的干扰，受到撒旦的迷惑，到那时候撒旦捆绑，神的仇敌没了，人心苏醒了。但是苏醒是苏醒了，人心还会犯罪，还有死亡。所以到千禧年国的时候，不是完好叫美好，完好只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千禧年国完了，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时候叫完好，完好无缺，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完全见到，我们见到了神的面，在神里面天天过的赞美感谢的生活，且时时刻与神同在，这就是我们的千禧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是完美的世界，完好的世界。所以到那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人长寿，前几年我说人长寿，豺狼和羊都在一块睡觉去了，毒蛇也不伤人了。那时候人心都苏醒了，都想拜耶和华神了，来呀，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呐、啊，都想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去，人心苏醒了。谢谢主，这是将来基督一来带来这些个福分。所以说到这儿，关于主再来是我们盼望，所以我勉励几句话。第一个，要谨慎自守，我们要谨慎自守，因为异端邪说太猖狂，大家不要上当受骗，约束己心。再有警醒祷告，再有努力追求圣洁，再有忠心事主，向主忠心。第六，常常住在主里面，常常住在主里面。怎么叫住在主里面？住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圣经的话读明白，认真去行神的话，这就叫住在主的里面。好，我们今天呢就这么样子，总算是把这段告一段落。现在简单做祷告。天父啊，你的恩典太丰富，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不是粗信的，听到这些话语，我们都受你的提醒，我们等候你再回来。因为你一回来，世界的问题都结束了，世界一切的难题都结束了。主啊，一切都有了答案，就是你一回来，世界上都变化了，世上的国成了主基督的国。感谢天父的恩典，所以这是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谨慎自守，约束己心，警醒祷告，忠心侍奉你，让我们时刻准备着迎接你再来，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